马可福音第八章11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吗？”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好，非常感谢何牧师。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分了3个部分，这个每个部分呢，它彼此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法利赛人求耶稣显个神迹。实际上，他们的动机是盘问耶稣，也就是想找耶稣的把柄。他们并非诚意的来认识耶稣。法利赛人之前，他们也是一向认为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来自魔鬼，因而他们要希望耶稣给他们一个证据，出的神迹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他们所需要的神迹呢，并不是世间所行的神迹，他们希望他有一个神迹是，希望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在民间，在人群中行的神迹呢，他们看见了却不接受，所以实际上耶稣心里也是深深的叹息的，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心里是非常刚硬，所以在12节，耶稣就直接说了，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并且就离开他们，因为对于不接受真理的人。你使再多的神迹也没有用。由于法利赛人有不良的动机，所以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他就转向了他的门徒，他就说15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弟兄姊妹这边要注意，这个笑实际上是代表了罪，也就是说法利赛人虽然是有宗教，是他们是有宗教的人士。重视金钱的外表，却没有金钱的实意，因为他们心里是假冒伪善的。所以，这个耶稣呢，就提示这个门徒勿虚有其表。这个西律呢，西律就是西律王，西律实际上是代表的政治人物，也就是代表了俗世的生活。因为西律是贪恋情欲的，之前所说的西律娶了西罗底。信徒最大的隐忧就是贪爱这个世界，假扮这个金钱。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发面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酵母，它的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渗透力量非常大，所以发酵的时候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酵就好像是一个错误的教训或者是坏的榜样， 所以一旦这个效发起来，这个罪发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但是这个门徒呢，并不明白这个耶稣的意思，以为是这个指的是吃的这个饼。其实这个耶稣在十七节也就说的，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而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心是愚顽的吗？既然这个耶稣是可以喂饱那么多的人，又剩下这么多的食物，他不会一个饼而说这个门徒的不是。所以这个门徒他是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是相当的迟钝，看得出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和门徒是两个态度。因为法利赛人的心思非常刚硬，所以耶稣对他们是完全的失望，离开他们。但这个门徒呢，并非是心硬，只是这个迟钝，所以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而是很有耐心，慢慢引导他们明白。第三部分是，耶稣基督治好了一个瞎子，他所用的方法呢，也是跟那个治好耳聋舌结的人一样，是用吐沫。但是这一次呢，他并不是一次性就给这个盲眼人医好了，他用了两次。他第一次用口水和看守之后呢，这个盲人是看见的东西但并不清楚，好像是看见人好像树木，视力也没有完全的恢复。这个神迹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给病人祈祷的时候，祈祷一次有时还不行，还要多次的祈祷才有果效。康复有时也不是讲你祈祷完了他就能够马上康复的，也是需要慢慢的康复的。第二点呢，这个瞎子呢就象征着这个门徒，也就是象征了我们基督教徒对真理也是看不清楚，要直至圣灵的降临他们才看明白才看清楚。这个既然瞎子需要按手两次才能医好他的病，那我们这个门徒也要像这瞎子一样，也要受到两次的按手及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看清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教会中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来一阵子教会他又走，然后过不久又回来。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反复的研读圣经，就看一遍，看过一遍还得看过一遍。所以我们这个成根组是很好的，从把圣经读完一遍之后，如果是读完了以后希望是以后再从头再来读一次，因为我们需要多次的按手，我们才能恍然大悟理解这个圣经的真理。
好，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啊。那前面这个法利赛人不明白来试探耶稣，门徒也不明白但是呢耶稣对这两类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主对门徒没有离开能够耐心的教导他们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后面这个医治瞎子这是蛮独特的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唯有在马可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一个神迹。那也是在所有的神迹当中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其他的神迹都是一次性耶稣要医治的马上就好，那这个呢却是分成两步。那这个医治瞎子分成两步来医治这个瞎子的这个神迹，跟前面讲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在马可福音当中记载的一些独特的地方，跟另外两本福类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多出来的地方呢，大家要注意那这是跟马可写马可福音他要达到的独特的目的，以及跟马可个人的经历都是有关系，他有深切的体会，所以他才会把一些其他的福音书作者没有记载的事情记载在这里。我们最近读了两件事，两个神迹，一个就是前面那个聋哑人的医治那是马可独特记载，再有就是这个 伯赛大的瞎子，耶稣是用两次来医治他的眼睛啊。那有好多的解释哈，有人讲说耶稣当时太累了，第一次能力不足啊，所以医治了一半，然后需要再一次按手在他眼睛上哈，才能完全医治哈。那显然这是错误的解释哈。那还有人会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瞎子的信心不足，他自己的信心不足啊，所以第一次没有得到完全医治哈。啊，其实这也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发觉哈，耶稣行神迹有的时候是跟人的信心有关系，像那个血漏的妇人，像那个迦南的妈妈哈，这是都是凭着他们的信心，耶稣就为他们成就了哈。但有些时候呢，跟被医治的人的信心完全没有关系，像那个拿银城的那个死的儿子，死人当然不会求了，完全没有信心的表现，连那个妈妈也没有求啊，就是耶稣遇到以后，他怜悯，耶稣就怜悯他们，以后就行了神迹。所以在那次行神迹哈，还有其他的例子哈，被医治的人，甚至从死里复活的人，跟他们的信心没有关系哈。所以神就是凭着他的旨意来医治他。那这一次我觉得是跟马可的个人的经历以及门徒的表现是连在一起的。前面这个法利赛人是瞎子，所以耶稣也讲过哈，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这个坑里哈。这次耶稣领着这个瞎子，耶稣是世上眼睛最明亮的人哈，他要医治这个瞎子，所以显然这个法利赛人是因为他眼瞎啊，他没办法这个经历神的神迹。但门徒不一样哈，门徒是就像这个被医治这个瞎子一样哈。看第一次看能不能看见，看见了，看见人了，但是看不清楚哈，那个人像行走的树木一样，看不清楚，看不准。哎，前面你看刚刚这个在船上他们谈论这个饼的事情哈，前面耶稣提醒他们说，这个五饼二鱼已经喂饱五千人，而且你们收拾已经十二篮子，你们都看见了吗？他们看见了，数得清清楚楚，十二篮子哈，但是他们看清楚了吗？没有。当时他们的反应是说，哦，要推举耶稣为王，他们太兴奋了哈，要闹革命了。耶稣赶快冷却他们，把他们拆到船上，然后遇到风浪哈，那是那一次的经历。七个饼喂饱四千人，再来一次，再让他们看一次，这次看清楚了吗？好像这次行神迹之后，门徒一点反应都没有，对不对？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哈，门徒这么大的神迹，他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哈，没有再说。而且到了船上遇到饼的事情，他们又忘记这些事情，再看一次，可能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哈。所以这个瞎子分两步被医治，是预示着耶稣对待门徒、带领跟随他的人的一种真实的经历。我们也一样。我们一样，我们以为看清楚了，我们以为明白了，但常常我们还是不清楚不明白。这个跟马可的个人经历有关系，他曾经被保罗看错过，对不对？保罗这个带他去宣教旅行，第二次就不带他了，结果因此保罗跟巴拿巴大吵一架，两个人就分手了。马可就好像被保罗给认定说，这个人我看他不行，看他对这个福音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帮助。但是后来保罗的看法改变，到保罗晚年的时候，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特地吩咐提摩太说，要把马可带来，因为这个人呢，马可对我的福音传福音的工作是有益的，还有帮助的。所以对人的看法，保罗的眼光也在改变，马可的眼光也在改变。那马可为什么被人瞧不起呢？是因为他看待福音工作的那个态度一开始是不对的，那次他真的是有错，半途而废啊，半路跑回去了，看待困难呢比神看的比神看神还大，以至于他退缩了，不敢往前走了啊。所以马可他也有软弱，有跌倒，也有看不清楚看不准的时候，但是呢，上帝没有放弃他，继续的接着巴拿巴鼓励他，接着有机会让他成长哈。所以这个瞎子分两次被医治，第一次看不清楚，最后能够看清楚， 其实这是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都会有的经历。当时的门徒是这样，保罗是这样，马可是这样，你我也都是这样。所以看到这个被医治的这个经历呢，提醒我们今天哈，真是要不断的求神怜悯我们啊，而且也真是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不要以为说我们哦，现在看就是这么回事啊，看人也好，看事也好，只是留一点空间。或许我们看的没有那么准，或许神要校正我们的眼光，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啊。所以这是一生之久哈，做门徒的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啊。我觉得马可把这个神迹放在这里呢，是跟上文啊，耶稣反复的问门徒：“你这个没有听见，这个没有看见吗？你还不记得吗？还不明白吗？”跟这个上文是连在一起的哈。
黄圣母他先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了神迹，就像这个灵恩派，他们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他们灵恩派，所以行神迹，就是好像是行神迹为了得好处。但是这种神迹一旦失去的话，很快这个人也会失去。如果是光为了行神迹而得好处的话，那个罪行啊是很容易被披露出来的。就还有一点呢，就是黄圣母说我们实际上出现某件事情的时候以肉体为主，就是我们只盯在肉体上的需要，而没有看这个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饿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的是耶稣基督，而想的是自己要饿了又怎么样。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回到这个真理上，就回到圣经上。有神迹的话，我们能够也欣然接受。如果是求耶稣基督的话，没有神迹，我们也欣然接受。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吸引力很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要以耶稣基督为主。那个王弟兄他就讲了，他的举例是因为现在上海的封城有很多视频传出来，视频传出来呢，他看了以后呢，他也是觉得好像一开始很气愤，但是最后他觉得他反过来想，他讲如果是他在上海或者是怎么样，会不会也是跟这些人的罪行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看别人的罪行的时候，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跟别人一样，就很容易犯罪。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耶稣基督这个两次要多次的这个受教，你才能不像别人一样的犯罪。那个 Jennifer 呢，他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说一个是圣经需要我们要多读几遍，还有一个呢，他说这个耶稣基督给瞎子治病的时候，他首先看见的是人，而不是给他治病的耶稣。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首先看的是世界，而不是耶稣。耶稣基督给这个瞎子治病，就在他面前，他看见的也是跟耶稣讲，我看到的是树，看到的是人。他也不是讲我看到你是模糊的，他没有，他是先看的树和先看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实际上我们现在世界是被撒旦魔鬼所控制的，所以我们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首先要看的是耶稣
呀。神每一次做的一些神迹都带出了好多的教导哈，然后耳聋的人呢，也这个神迹也让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然后眼睛的得医治的话，就让悠悠教出说他就是世界的光哈。所以每一个神迹的后面都有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在里面。那我们不要只看这个神迹的本身哦，就是我希望有耶稣的这种能力来哈。我们要看到说，哎，到底这个神迹里面最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否则的话会偏差。如果我们只要靠神迹来使人信主，这个就错了。最主要就是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那神赐给我们神迹，我们感恩。每一次我们学到功课也挺好的，因为也是很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在话语上能够更加的，大家借着灵修更加理解神。
我就在想说，就是通过我们在传福音，或者是说在教会里看到的一些人，或者尤其是一些来教会他们刚要信主的一些人，那他们很多时候都在讲说，我们来教会想要看到主耶稣的一些神迹，或者神给我的一些神迹，那他们才会相信。或者是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为了来教会有一些利益。我记得原来有个弟兄，他就讲说，他说有一家人，他们刚搬来北卡，然后他们就去教会，然后他们就说，那如果在一周内上帝让我买到我 合我心意的车子，那我就继续来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些例子让我真的是看到我们来教会的这个目的有没有像 上次那个姐妹分享的，有没有一个清洁的心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吧。然后再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就是凡是那还没有看见还没有看见就信的，就会就是有福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这句话对我蛮有帮助的。而且我们在查马可福音的时候，看到很多处都有看到有耳可听和有眼所看见的。今天也有这个啊，主耶稣也在问说，你有眼睛可看吗？你有耳朵可听吗？我觉得好像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好几处都有这个，所以这是给我个人的一个提醒。对，谢谢。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我们相信神不是也是一个神迹吗？那就是每天都有人相信神，那每天不都有神迹出现吗？
没有错呀，相信神是最大的神迹。
好，我现在读解一个见证哈，是其实如果你们去何牧师的 Facebook 里面就可以见到了，但是我现在读出来。这个弟兄呢，他名叫 Michael、啊、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今天小组聚会时有弟兄分享说，有很多非信徒说，如果神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相信。我想到的是16年前11个月之前，我曾经很铁齿的跟花了一晚跟我讲福音的朋友说，如果你说的这神真的存在，真的无所不能，那就请他现在停一下电，只要停3秒就好了。结果当然没有停电，我那天也没有接受主耶稣，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后来还是记住邀请我去教会。就在那之后不到1个月，我看到基督徒朋友那种生命的力量，心里知道自己也想跟他们一样，于是我就跟上门的老大祷告，如果你是像我朋友们说的那么样真实，就给我信心吧。那之后2天我就做了瘸子祷告，成为基督徒。我想那是我做过最正确最好的决定。
好，谢谢美弟兄的分享哈。昨天有一个姊妹就问说，法利赛人试探耶稣是怎么试探的？所以听刚才那个见证哈，这个前面他要他说，神你给我停电三秒钟啊，我就信哈。那这种心态，其实当时如果真的停电三秒，他会说，哦，这是偶然，这是巧合哈，再加一个哈。所以这就像当初法利赛人的心态，法利赛人已经看了很多的神迹了，但是这个时候他来求神迹不是真正要想认识耶稣，是来挑耶稣的毛病，然后抓耶稣的把柄。你看11节他讲他来盘问耶稣，这就已经错了。你看他面对的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谁啊？他怎么可能可以去盘问耶稣呢？好，盘问都是可疑的人，对不对？盘问盘问他，看看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哈。他是用这种心态对待耶稣，想要抓耶稣的把柄，看他做了什么坏事来定他的罪，这是错的哈。然后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啊，地上的不算哦。哎，他都规定好条件了。这种心态，如果耶稣真的给他行了一个天上的神迹，他也会继续问下去，继续的去 question 啊，这个耶稣的这个合理性啊，所以这就叫试探耶稣啊。所以当人的心不对的时候啊，耶稣也就不做什么，他就离开了哈、啊。直到人的心改变，愿意谦卑下来哈、啊，这时候这个耶稣的所做的所说的哈、啊，才能对人有帮助。
陈根在这里听大家的分享，实在很享受。啊，我稍微讲一两点啊。Belief 跟 Faith 差距很大。刚刚牧师讲，即使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了，法利赛人只不过是相信他是行神迹的人，并没有 Faith 说他是弥赛亚。就为什么后来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在平行经文里面马太福音十六章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那这些人的共同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不相信他是弥赛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错误的教训。所以耶稣一直强调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所以他是神的话，他有他的主权，他的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来行事，这是为什么后来最后那个神迹他分两段的意思。
我来补充一下，我很感恩就是昨天牧师的那个分享，就是耶稣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就是好像因为知道他耳聋舌结，所以特意用那个手势用那些动作来让他明白他在做什么。然后所以看到今天耶稣治疗这个瞎子的时候，也是因为知道他看不见，所以就是去拉他的手，然后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来摸他，这样能让他知道这个你正在被主来治愈啊。所以就是很动人的一点，就是耶稣深深知道人的需要。然后今天那个童阿姨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十六节说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为什么这么说？然后童阿姨也有她的回答，我觉得很棒，就是童阿姨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啊。这个是说到了伯赛大，因为这个刚才那个村子指的也是伯赛大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是这样说，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丝悔改了。
我深深的感到，读这经这几天我们读的，就是显明。主耶稣是有权柄有能力，他的工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只听天父的话，他不听人的话，但是他的目的是怜悯人引人悔改。所以人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吩咐主做什么，我们只有顺服在主面前，主做的事我们要想，主的话的吩咐我们也要思想，主都有他的原因，但是可能我们人跟不上，所以我们要渐进式的，一天比一天更认识我们的主。所以读了这几个神迹连在一起，和法利赛人一直的这种试探主，我们真是要联系到我们自己，怎么样更好的谦卑的服在主的权柄之下，每一天要有一点进步，多认识耶稣是谁。
刚才提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经文，我觉得很有帮助哈。这个耶稣吩咐他伯赛大这个村子你不要进去哈，因为里面的大部分的人虽然看见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依然硬着心不相信抵挡哈。那这个经历神医治的人哈，如果在这一群人当中可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神这样出一种的保护让他能够信心在主里能够继续得到 啊，成长和坚固哈、啊，这是很宝贵的一点啊。好，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啊。那结束的时候，请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他明天就要出门了，上路了哈、啊。啊，为大家祝福，也为我们最近有一些的年轻人哈、啊、感染，大家看那个灵修组里面哈、啊，这个华梅在路上接他的女儿啊，因为他的女儿的室友感染这个 COVID 哈、啊，所以把他接回来哈、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哈、啊，在主里面心里面有平安啊。来信靠神。
好，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早晨我们从你那边得到多样的祝福跟认识你是神。主，我们在这里是在把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他们的家人交托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保守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平安跟喜乐，你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主，你求你每天当我们在这里晨更读圣经的时候，主用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认识真理。主，我们把华梅跟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跟前，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天早晨的聚集，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主，当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真是快跑来跟随你，因为你就是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没有什么所爱慕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跟随的。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周末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